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你真的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在哥哥他，使你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就脱离了这世界上面的败坏，我们就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向你称颂。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生命地位当中，我们来听你要借着讲台向我们所传讲的真理。你也使我们这些人不单是做这个蒙受恩典的人，我们也做殷勤的侍奉者。我以为你在圣经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让我们做荣耀的侍奉者，让我们做智慧的侍奉者。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来读这一节经文。我们这段时间都是讲侍奉，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求主来带领我们。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使徒在这里跟我们强调，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跟我们强调说，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是他把他自己献给神，然后他的血能够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可以侍奉神。这个我们去看旧约圣经就很清楚了。旧约圣经里面讲到那些祭司，他们是不是就是穿一套衣服就可以去圣殿服侍啊？不是的，祭司要服侍之前，他们都要用血，用牛羊的血弹在他们的衣服上面，包括怎么样子呢，弹在他们要用的器物上面，使这些分别为圣，使他自己，使他所用的东西分别为圣。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我们神是圣洁的，我们神是至圣的，对不对？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同时你会看到这里面还讲什么呢，说他能够洗去我们的死刑，就除去我们的死刑。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洗净我们的心，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去服侍之前也要行一个叫做洗濯礼，大家记不记得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要有洗濯礼，就是要洗一下，然后呢表示洁净的意思。但是那个洗濯礼呢，能够洗人的内心呢，还是只是外在啊？那个只是外在，只能把你的手洗一洗，只能把你的脚洗一洗，只能把你身体洗一洗。但是这里面强调说，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能够除去什么呀？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死刑，就是跟死有关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一生就生在罪里面，我们一生就生在死亡的阴影下面。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多么好，我们这些人多么怎样子，然后上帝害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所以就有这些。但是耶稣来了，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怎么样子呢？他把我们跟死的关系给解决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死过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去明白基督徒和一般的人在这一点上不一样，外在咱都一样，是吧？基督徒会不会我们一信耶稣以后别人长两根眉毛我们一下长四根呢？不会，我们还是两根眉毛，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的皮肤开始松弛开始变老，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哇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水灵，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也会衰老。但是有一样确实不一样，他们跟死的关系没切断，我们呢？我们跟死的关系切断了。我们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呢？我们跟上帝连在一起，我们跟永生连在一起。 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上帝的人。所以你外在看不出来，但里面大不一样。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现在都春天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像包括我们家，我们都开始规划说准备种点花啊，是吧，种点什么东西。好，有两粒种子是给你种花的，但一粒种子如果有人把它已经放在开水里煮过了，那这个种子煮完了以后和你这个没煮过的种子看起来外在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但是煮过那个种子能不能发芽，能不能长啊？长不出来。但是那个呢，那个没煮过那个呢，你撒在地里浇水施肥，它到时候就长出来。阿们吧。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世上的人如果没有认识耶稣，跟我们外在看起来一样，但是那些是煮过的种子，长不出东西来的。但是这个呢，是生命在作王，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依然是讲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这些人都成了侍奉神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做圣殿服事？哪些人可以？利未人，只有利未支派。哎，其他的人很敬虔，可不可以？不可以。你看到那个很近前的乌西亚王，因为一时冲动说想进圣殿服侍上帝，怎么样子啊？长大马蜂了。他其实乌西亚的近前我相信肯定超过很多利未人，就我们讲一般意义啊，我不是讲阴性称义，阴性称义咱都是靠耶稣一模一样，阿们吧。外在表现他超过很多人，但是他就不能去，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但是我们到了新约呢，我们新约有没有说哇这个人信了？梁弟兄你站在讲台上啊，包括刚才韩弟兄在这里带诗歌，这些你们是利未人啊，咱不是，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会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因着耶稣的血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圣经上讲了一个很让人安慰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什么东西啊，隔断的墙，隔断的墙，包括对了，包括那个幔子裂开了，这样子我们侍奉神的这个通路怎么样子啊，彻底打开。为谁打开的？不是仅仅为利未人，不是仅仅为以色列人，是为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侍奉上帝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信主三个月以后或者三年以后才有侍奉者的身份啊？不是，你一信就有了这个身份。为什么？因为他很多东西还不懂，是我们知识上可能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但是就论我们的身份可不可以？绝对可以。因为你是因信称义的，我也是因信称义。你披戴什么？你披戴基督的义。你是被什么洗净呢？被耶稣的血洗得干净不？干净。他呢？他也一样。他是不是耶稣洗他的时候，像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讲的这个女娲造人，然后说造富贵人的时候是捏的，后来累了，然后其他贫贱人就甩的，拿个草蘸的泥甩一个，甩一个人出来。所以富贵人人家天生就富贵，因为是被女娲娘娘捏出来的，你这个是甩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没有基督徒说有的是被耶稣捏出来的，有被耶稣甩出来的？不是，都是被他的血怎么样洗净的。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侍奉上帝，而我们在侍奉上帝这方面，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说我们是荣耀的侍奉者。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你传一个福音出去，像刚才韩弟兄在这里带诗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你传一个福音，一个人领受了福音，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他怎么样子？他永永远远脱离了罪恶，永永远远脱离了死亡的阴影。他在今生不管在人看来幸福不幸福，成功不成功，软弱还是刚强，但是他的结局一定美好的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今天沙龙弟兄去帮一个老弟兄去主持葬礼，那么这个老弟兄不管他在，因为这个老弟兄听说是一个老教师，桃李满天下，很多人尊敬，那么好不好？好。但是他现在比我们他更好，为什么？因为他在天堂上，他跟主在一起，今生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艰难都过去了，阿们吧。但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是什么老教师，他今生一生经历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甚至是一个罪犯，那么他信了耶稣幸福不？幸福。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本来一开始两个强盗都嘲笑主耶稣，就有一个强盗悔改了。一悔改，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呀？就是说今日你就要怎么样子啊？你要跟我同在乐园。 今天你去进乐园，好的无比，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做了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也做了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侍奉者，因为你侍奉上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那时候看一些文章，我很认同，就一般恩典里面有些文章他讲的，他说他是讲教育的一篇文章，他说你不能说对着孩子整天只是讲说我有爱心，孩子我很爱你，对孩子讲我爱你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但是你仅仅有爱心能不能代替教育的方法？你说我很爱你，但是你一直比如说溺爱孩子，那对孩子好不好啊？不好。这个问题是爱错了还是溺爱错了？这就是方法不对。你说我很爱孩子，但是呢你脾气很大，你又不懂，你以为比如说有些基督徒谬解圣经，说圣经里面讲管教，所以动不动就把孩子揍一顿，请问你爱他对不对啊？对，但你方法对不对啊？不对。所以我们作为侍奉上帝的人要有热心来侍奉主，阿们吧。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就讲的说，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阿们吧。但是你要好好的服侍主，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阿们吧。你要有智慧。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说怎么做一个智慧的侍奉者。那我们也是分几点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要讲说，你要知道说智慧的本体是谁？上帝。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所以我为什么先讲这个，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有一个误会，说你如果我们一讲说上帝是圣洁的，大家就开始，我怎么让我自己圣洁，好配得服侍这个上帝，是吧？一讲上帝是爱，然后我怎么让我自己有爱心来服侍上帝？哎呀，一讲上帝他是公义，哎呀，我怎么让我自己更义一点来服侍上帝？我说你先搞清楚所有这些他的本体是谁啊，就是上帝。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是，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侍奉上帝的人本身上帝一定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智慧。你抓住这个，不要把次序搞反了，你明白吗？就是我刚才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一想，哎呀，上帝是智慧的，所以我要怎么积累智慧？你要积累智慧好不好？好。但是你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很累，为什么呢？那你积累到什么程度你配得侍奉上帝呢？你有时候就会恐慌，对不对？你就会为难。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安心的事情，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你去服侍上帝的人，上帝一定赐福给你，让你越来越智慧。因为这个很不一样啊。为什么很不一样？有些人如果是我说的前面那个思路，他有时候觉得说，梁弟兄，哎，我觉得我自己很不聪明，对不起，我是有心无力，我可想服侍上帝，但我觉得我很不聪明，我受的教育不够，所以我就不敢去服侍上帝。但是我刚才讲这个，你敢不敢呢？我说上帝是智慧的本体，你只要愿意去服侍他，他会让你更智慧，你愿不愿意啊？你就愿意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上面主耶稣讲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阿们吧。然后旧约里面讲说，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以智慧怎么样子呢？立地，以聪明定天。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智慧，他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你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真的是有福了，你真的是有福了，因为这位智慧的上帝一定把智慧赐给你。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点上面，哪怕我们再多的问题，律法捆绑或者宗教捆绑，但是在智慧上面，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总是很大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真的，你会发现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直有的一个重大的区别。你会发现其他的宗教甚至有些方面，宗教有的时候就想像有些人说的，说宗教是精神鸦片，想麻醉人。但是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圣经几乎一定是对宗教麻痹、精神麻痹它是反对的，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本体，阿们吧。你会发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读万卷书不如什么？不如行万里路。为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经历。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上帝是用智慧立地，是用聪明定天的。所以你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去思考的时候，你总有得着，阿们吧。你观察一叶树叶能不能得着？能。你去观察小草能不能得着？能。你去观察一只鸟能不能得着？能。 上帝所造的其实真的是充满了智慧，而我们这位上帝又是一位启示的主。就我们讲七白书已经讲了很长时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第一章的时候讲说，神多次多方借着列祖晓谕我们，就是上帝是说话的。所以上帝不单造了这个世界，而且把意义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你观察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去思考，你一定得着。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得到很多。你就明白，你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害怕的那个心，不是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喜欢那节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怎么样子，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怎么样，便是聪明。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他是智慧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你在大自然，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大自然去旅游，特别去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比如说西藏、新疆或者哪里，以后看的那个风景很漂亮的时候，他就有人就有一种冲动，就想跪起来，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就有一种那种好像一种宗教性就起来了。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见了上帝的智慧，虽然这个人哪怕他没信耶稣，但是上帝智慧的创造如此奇妙的时候，会激发人敬畏之心。他们吧，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在其中看上帝奇妙的作为。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再回到我们讲的侍奉了，我说我们为什么讲说我们每一个愿意侍奉上帝的人，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智慧呢？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好，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后翻，翻到雅各书，好，希伯来书后面第一章，好，雅各书的第一章，好，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五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啊，不是雅各书一章五节，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再读一遍，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看，其实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这里面讲说，你如果觉得自己缺少智慧，你求哪位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是怎样子啊？厚赐予众人，就是你说上帝啊，我觉得我这个子女教育缺乏智慧，上帝说给，但是他给你的不单是子女教育的智慧，他给你更多，这叫厚赐，阿们吧。就好像你在路边，你看到一个乞丐伸着手，看着这个人穿的衣服光鲜，很漂亮，看的样子也很慈善，伸着手，他可能心里想，哎呀，估计这个人能在我手里放10块钱，没想到这个人过来一掏兜，啪，放了200块，这叫厚赐，你明白吗？超过你所求所想。然后又说这位上帝怎么样子呢？斥责人不斥责人呢？也不斥责人。你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绝对不会责备你。所以你去看，这就是圣经和很多神学家之间的矛盾。有些神学家说，你如果那样子，你如果这样子，上帝就不赐福给你。然后这里面说什么？你若求，上帝就不斥责你，而且会厚赐给你，主就必赐给他。看到没？这里面是一定的，主就一定给你的。所以我说什么意思你就明白，因为我们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我们的上帝又是恩慈的上帝，他喜欢祝福人，他喜欢人聪明，你明白吧？我们这个中国有个古话讲那个故事，我记得从小就听过那个故事，说猫教老虎，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说原来猫啊可厉害，老虎是拜猫为师，然后这个老虎跟猫把很多武艺都教给他了，但是老虎很大，老虎后来就反了，想对付他师傅，但是猫呢很聪明，有一招留着没教老虎。我记得小时候说是上树吧，好像说这个猫这个上树这一招没教老虎，所以老虎力气很大，但是呢想去抓它的时候，猫爬到树上，老虎没办法。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好莱坞拍那个功夫熊猫第一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功夫熊猫第一集那个师傅其实就是个狸猫，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然后他那个最得意的徒弟是什么？就是一只老虎。我说估计是跟从这个故事里面来的。好了，我们人都会担心说，哎呀，这个人可能将来这个教了徒弟饿死师傅，但对我们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不？不存在，上帝是倾囊相授， 他无限的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他无限的智慧，他有无限的恩赐。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当我们去愿意热心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你的智慧一定增长。上帝不是要求你有智慧了你才能服侍他，上帝说你来，你愿意服侍我，你觉得自己缺少智慧，你求我，我一定厚赐给你，我不斥责你。弟兄姊妹，你要抓住这些圣经应许啊！你抓住这些圣经应许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我不智慧，我就是不智慧，我也，哎，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子吧，等上天堂我再聪明。上天堂我们肯定比今生聪明，阿们吧。但是你不必这么灰心，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绝对的应许，有一个无条件的应许，你只要求，他就必赐给你。上帝愿意你聪明，上帝喜欢我们智慧。你明白吗？所以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我还担心被人说我癞蛤蟆吃天鹅肉，不要担心这个。你要为你自己，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主啊，我求你使我的孩子，甚至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的外孙，我求你使他们有智慧。我求智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们读书读得好。可不可以求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不行啊，读书读得好，到时候离上帝很远的，都被直接抓走了。如果他，我就怕他到时候还留学，去了那些败坏的国家怎么办？哎呀，你这多虑了，阿们吧。你求吧，你就为你自己，你就为你的孩子求。你说上帝，求你祝福我的孩子。我发现我孩子很聪明，够不够聪明？求你再给他加更多的聪明，可不可以？可以。上帝愿不愿意？愿意。你千万不要说不行，我觉得我这孩子太聪明了，上帝你让他笨一点，哎呀，我就怕他太聪明学坏。要不要这样子？不用。上帝给他聪明智慧，同时你如果发现他太聪明，他心不够仁厚，你可以为他的仁厚求。阿们吧。求上帝使我的孩子宅心仁厚，心地善良，又充满智慧，好不好啊？好的，因为上帝愿意，你一定要抓住这些。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就再举个例子，你去一些公司工作，你都会发现，有些公司，如果那个老板很聪明，但是苛刻，你在那个公司里面能不能学到东西？能不能学到东西？能。你别以为不行，他苛刻我学不到，因为他聪明。我跟你讲，有一个很伟大的，现在已经去世的，这个在全世界影响很大，乔布斯，苹果公司那个乔布斯，就是超级苛刻的一个人。但他聪明不聪明？非常聪明。去苹果公司工作的人，工作过，不管你工作过多长时间，你出来你得着很多，同意吧？我们的上帝和乔布斯相比，哪个更聪明？上帝有没有乔布斯那么苛刻？
没有。
没有。乔布斯有时候说话特别苛刻，一枪戳死人，你知道吗？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有些话说的难听的很，然后跟他的合伙人、跟他的下属有很多这种言语上的冲突。我们上帝有没有这样做过？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哪次上帝拿枪戳你啊？没有。我们上帝有无限的智慧，又有无限的恩赐。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去知道说，上帝一定赐那些服侍他的人有智慧。所以你放心了，侍奉上帝什么好处都不缺，服侍主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说，哎呦，你一讲这个，我劲儿来劲儿了，我高兴，我准备辞职，然后来教会做。那我说你不用这样子，是不是啊？侍奉上帝有很多的方法，是不是啊？有很多的方法。当然，我不是说凡是全职服侍的都不好，我自己都是全职服侍，不是这样。但是你一定知道，因为上帝，你有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心，上帝就一定赐智慧给你。他一定加恩给你，一定让你更有智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就来了，说，哎，梁弟兄，我觉得你说这个不太对呀、啊。我发现我服侍上帝，我也跟上帝求过了，但是我想要的智慧还没得着，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有些弟兄姊妹说，啊，上帝不敢给你呀、啊，怕你学坏呀、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其实有些时候你想要，你希望马上就有这方面的智慧，但是上帝知道，有的时候给你一个过程，因为你在过程之中得着的智慧很多。阿们吧，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还想昨天有一个姊妹在 QQ 里面问我问题，她的孩子之前做手术，然后请我帮忙去带导，然后她就问我，她就说她的孩子这段时间又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睡颠倒了， 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不睡，然后哇哇哭得很厉害，他也慌了，请我带到。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具体辅导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因为那时候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不是甩手不干的。我儿子生了以后很小的时候，包括一些喂奶啊、换尿片呢、哄他睡啊，我都参与了。所以我就跟他，我就很有办法跟他讲了。我说孩子哭啊，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你找原因，你别慌，你冷静一下，你听听他哭是跟你打招呼呢。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小孩不会说话，你知道吧？有时候小孩哭只是跟你打招呼，妈妈我在这儿，是这个意思。你去拍拍他，他就不哭了啊、哦！你听见我打招呼了，是吧？有的时候孩子哭是因为不舒服，有的时候是因为吃奶啊吃得太饱了，你没拍他，他胃胀；有的时候是拉屎了，然后尿片湿了，你不知道，他在那儿喊着来换。来给我换尿片，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他那哭声不一样的，我现在有点忘了，但当年是因为学过这些，然后你一听有经验了，就过一段时间一听啊，这个应该是尿片湿了，然后一看，哎，真的是尿片湿，哎，这个哭是有点撒娇呢，你逗他玩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哭是说告诉你我想睡觉了，那你就哄他睡觉就行了，你能分得出来的，你知道吧？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主，阿们吧。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如果上帝给你的孩子哇超级乖，假设上帝原来给我的孩子超级乖，然后到时候就吃，到时候就睡，那我也学不到这些。别人寻求我意见的时候我就慌了，是吧？不会啊，我们家孩子都没这样的，是不是啊？我就没法帮人家了，你明白吗？就是有些时候你想求的智慧，上帝好像没给你，上帝反而给了你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你没注意的智慧，上帝要赐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去服侍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服侍人如同服侍主一样，你去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跟上帝祷告了，你这个信心呢、啊？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道理是要兼顾你信心，你跟上帝求了，上帝会不会不听？我再问听姊妹，你求的声音很小，比如说有一天骑着电动车在路上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起来了，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工作，哎，我工作上面遇见一个难事儿，然后就这样过去了。请问会不会你骑电动车太快，上帝说你说啥？会不会这样子？我没听清，你不能安静下来跪下来跟我祷告吗？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如果上帝这样子，就是斥责人的上帝，他不是，他就听见了，他就做工。但是你不用慌里慌张的以为说我祷告过了没效果，你这个时候信心就动摇了。你注意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圣经上面应许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但是上帝应许没实现，你信心动摇不动摇啊？肯定动摇。你说不，上帝应许不实现，我信心也不动摇，你叫胡扯啊！你如果上帝的应许没实现的话，你信心肯定受影响。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的应许一个也不落空，一定实现，而且超过我所求所想，阿们吧。所以他为什么给过程给我？因为他要在过程当中祝福我，让我更有智慧。哎呀，神呐、啊，真的是你给我的是加倍的恩典。我想求一个结果罢了，但是你把过程给我，是为了使我加倍的有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因为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得到结果的时候高兴不高兴？高兴。过程之中你也可以喜乐，因为你信心越来越坚固，说主正在祝福，正在祝福。哇，有的时候难题很难呐、啊，很为难呐、啊。但是你注意，你有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有，有时候解难题当时很难呐、啊，绞尽脑汁解完了以后特别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那时候参加过一个老师很好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讲座，他就讲，他说什么叫快乐教育？他说什么叫快乐教育？我们的天然观念是要让小孩子高兴去学习，这叫快乐教育。他说不，你们搞错了，你要让孩子以学习为快乐，这才叫快乐教育。你要让他喜欢上学习，他会甚至解难题，就我们刚才说，他解完以后，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说再来一道难题。再来一个，是不是、啊、我们小时候不都做过吗？有时候做简单的题，加减法呀，觉得好简单哦。来了一道应用题，来吧，做一做哦。这道是附加题，十分，好，我把它做出来，觉得高兴，他这个信心就起来，他学习的兴趣就上来了，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放心大胆往前走，上帝一定赐你更多的智慧，你去侍奉上帝，你一定越来越多智慧， 你侍奉上帝绝不吃亏，魔鬼就会讽刺挖苦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说侍奉上帝的人哎呀可能会吃亏。人的精力是不是有限的？我问弟兄姊妹，是的，你这个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就不能花在那件事情上，阿们吧。但是你一定知道说你侍奉上帝，包括你存着侍奉上帝心去服侍人的时候，你绝不吃亏，因为上帝一定给你智慧。当然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上次也讲，但我们一点也不主张你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孩子牺牲掉，你说我舍己，结果你舍的不是己，你舍的是你的老婆和孩子，这个对不对？不对，你求主给你智慧，但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不能，哎呀我知道原来都是错误的舍己观，现在我就是要服侍上帝，也一定要顾家庭，所以教会的事情跟我放得远远的。我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上帝一定祝福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再讲，上帝是智慧的。你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的时候我们羡慕一些所谓的聪明人，有些聪明人是怎么聪明呢？做活的时候不见他，然后出结果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有没有见过？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讲白领的电影，那个白领啪啪努力搞了很多项目，把项目搞好，然后大老板要来参观了，结果呢他在工作过程当中，原来他的那个上司主管呢请假一点都没参与，但大老板来参观的时候，我病好了来了，然后跟大老板介绍这个那个，让他把这个项目书都交过来，他一看，因为他也很聪明啊，讲的头头是道，老板说嗯你做的不错，然后这边就心里气鼓鼓的，对不对？说好家伙，你这个偷果子的人啊，这做活的时候不来啊，结果的时候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愤愤不平，我跟你讲，基督徒在这方面你就可以放开心，因为这不是聪明，阿们吧。就我们刚才讲，他过程当中的智慧他没得着，让你难受的其实不是你的过程，而是你在这方面没看懂，你觉得自己吃亏，没这回事儿。阿们吧弟兄姊妹。偷果子狡诈，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狡诈狡猾甚至不诚实，这是罪还是义啊？
罪
能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造就？我再问弟兄姊妹，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造就。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好像很聪明的人，其实他们的做法按照圣经来讲这是罪，这是错的，你一点都不要羡慕他，一点都不要羡慕他。因为罪，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把这个道理放在心里。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只是听到的时候说罪一点也不造就人，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看见那些偷果子的或者怎么样的，气得不得了。我说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吗？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气什么呢？你明白吗？他只不过在那里跟老板可能炫耀了一下，但是过程之中还有结果里面的智慧益处你都得了，他没得着，你明白吗？甚至他这样做了以后他良心不安，他哪里有你幸福啊？你明不明白？罪是不会给人带来任何造就的。所以那个淫妇引诱少年人说，偷来的饼是好吃的，偷来的水是甜的。我们要做智慧人，你能相信偷来的水是好喝的吗？不能，偷来的水不好，你别骗自己，阿们吧。你就明白，你就不要说我是诚实正直的，他是偷来的，结果他还比我幸福，那是你以为他幸福，他并不比你幸福，明白吧？因为我们上帝是智慧的本体，他要赐福给诚实正直的人，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诚实正直的人怎么样子啊？一样好处都不缺，阿们吧。这是上帝说的呀，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我说一个自私的人他并不智慧，他说我不参与任何的侍奉，然后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别人，我就把我们小家照顾好。看我多聪明，梁弟兄你上次也说了嘛，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好好经营我们家，将来叫你们羡慕死。聪明不聪明？我再问你，不聪明。你照顾家庭该不该？该，应该的，应该。你在家庭里面的努力会不会结出好结果？会的。但是当你把这两个对立起来的话，另外一面的益处你没得着，这是你的亏损，阿们吧。我们不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说我们讲福音啊，上帝祝福我们因信称义，咱基督徒就没亏损了，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基督徒就没亏损呢？当然有了，有些事情你没做好就是有亏损，是不是啊？ 当然我们不要大家恐慌控告性的，哎呀哎呀，这个事情没做好我又亏了，然后怎么样，旧事已过，怎么样子啊，一切都成了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原来有些东西没做好，今天我重新再来，来不来得及弟兄姊妹？来得及。比如举个例子，如果你四十多岁了突然想我想学把英语学好，可不可以？你不用后悔，你说哎呦，我看人家十几岁那英文都溜溜了，然后我是四十多岁才想起来学英语，我觉得哎太晚了。你是哀一声把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给放弃了，对不对？你不哀，其实我那时候我自己算过，比如说不单是英语啊这些，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假设你说我现在想学英语，一天就学一个单词，一年学多少个？365个呀。三年呢就差不多1000了，你就能够英语就不一样了，阿们吧。你会发现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说自己原来立过志我要学英语，然后三年还没动手是吧？我就举例子让大家明白，你明白？因为其实没问题的，因为上帝祝福你的，阿们吧。你就晓得这些，当然我讲这些不是让大家后悔的，去吧，做吧，上帝一定祝福你，因为他愿意赐智慧给我们。其实是你自己的软弱，或者是魔鬼的控告，说你太笨了，或者你太老了，或者你怎么样，他拦阻你获取智慧，但上帝绝不拦阻，是吧？雅各书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啊？我们中间若有认为自己缺乏智慧的，怎么样子啊？你只管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怎么样子啊？他就必赐给你。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侍奉上帝的人一定蒙上帝祝福，越来越有智慧。你放心好了，你求上帝给你智慧绝不会落空，你一定会越来越聪明，你一定会越来越智慧。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才正确理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意思。他说神拣选了什么呀？愚拙的人叫什么？叫智慧的人羞愧，还是叫智慧的人讽刺？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把这个经文解释成，简直我说变成叫智慧人讽刺，自己啥也不懂，然后觉得上帝就是拣选我这样的人，就不拣选你们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好，我就是笨笨的，我就是啥也不懂，你们活该，好，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上帝拣选了愚拙的人，让愚拙的人成长到一个地步，让那些有智慧的人都羞愧，说哇，你这个人讲话太有哲理了，你这个看事情的角度好厉害，一下子把我的结就打开了。你会发现真的圣经里面的智慧，特别是福音的真理，能够解开人解不开的死结，同意吧？真的按照世上的智慧有很多东西解不开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说一句话，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包括我讲的时候，有些人说你们这个福音信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说六个字你仔细去想都石破天惊，信耶稣得永生，还不特别啊？信耶稣就得永生，还不特别啊？你仔细想想，真的是石破天惊。信了一个人，然后就得了永生，不靠行为，是吧？然后，上帝的恩，上帝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个福音信仰带来的，我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家是蒙福的家庭，我的孩子是蒙福的孩子。上帝要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看事情跟一般人大不一样。你会发现有些世上的人，他犹豫到一个地步，他都受不了了，看到世上那些不公平的事，对不对？圣经上面也有讲，亚撒的诗里面就讲，他看到恶人得势，亚撒说我就差点跌倒啊，我就受不了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但他一进了神的殿，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我是蒙福的。一样不一样啊？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一点，我们作为侍奉上帝的人，上帝一定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侍奉者。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智慧的侍奉者，不是让大家好了梁弟兄出一份卷子让我们做一下，80分以上的可以服侍上帝，80分以下的都不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是鼓励大家，你愿意服侍上帝，哪怕你第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上帝也要祝福你，有赏赐，包括智慧上的赏赐，阿们吧。所以服侍上帝的人，服侍主的人，服侍灵魂，因着基督明白了灵魂的宝贵，你去服侍人，你什么都不缺。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为我们经常是 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经文。比如说主耶稣讲我们去传福音，你去一个城传福音，去到那里先要说什么话？先定罪他们还是祝福他们？祝福了以后结果那个城的人不接受怎么办？然后我们就走了，祝福怎么样？归我们了。所以你根本不怕，你传福音就是祝福人嘛，对吧？你去祝福他，你说愿上帝大大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一切。我们要出于真心说这些话的啊，你别说我说这些话就是为了我得着，我就希望你拒绝，哈哈，你如果拒绝我就高兴了。我说那你何必呢，对不对？你大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祝啊，你祝福我们的家庭，可不可以啊？可以，你不用这种方法，但是主的意思是安慰激励我们。你当你满心的爱心满腔的热情是想让这个人得福，想让这群人得福，这群人很冷淡，我不要，请你走吧。我们拒绝基督教信仰，我们讨厌福音，我们不想要耶稣，甚至像中国人当中，我们是中国人，耶稣是西方人，其实耶稣是东方人，好不好？耶稣是以色列人呐，我很相信，很可能主耶稣眼睛是黑色的，你知道吧？哎，你知道以色列人的一个特点，以色列人眼珠是黑的，还是像欧洲人那样子花花绿绿的？以色列人眼睛是黑的呀，你知道吗？很可能我们将来在天堂上看到主耶稣黑，跟我们一样是黑眼珠，哎，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再拒绝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哎呀今天被人打击了一次，不是的，你给他的祝福都归给你了，他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会吃亏？你吃什么亏？说万一他都要了呢？他都要了你也不吃亏啊，阿们吧。因为这个祝福是谁的呀？是上帝的嘛，上帝又不少给你，你又得激励，你又得喜乐，阿们吧。所以上帝从来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侍奉上帝的人一定蒙上帝的祝福，成为更智慧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福音的侍奉者。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我们再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哈，第一章二十四节，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什么呢？讲说，其实他在讲，福音是上帝最奥秘的智慧。我们说，从上帝以智慧立地，以聪明怎么样定天？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他做的事情当中，他有没有分层次？有没有分层次？比如说上帝所造，我们是上帝造的，阿们吧。猫啊狗啊是不是上帝造的？爬虫是不是上帝造的？是。但是论到所有上帝所造的这些造物，我们的智慧或者能力有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所以上帝的智慧充满了天地，但是这个智慧它是有层次的。上帝最奥秘最高深的智慧在哪里呢？在福音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所以你明白这些都是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当有人问说你们的信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说信耶稣得永生，这就不得了。真的一个人会信了得不了得，太不得了了，一个人居然会信。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律法主义者，我们天生想靠行为得救。我再挑战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去看所有的宗教，除了我们的福音信仰，有没有一个宗教是讲说你信就一定得救？佛教是不是？佛教是不是你信佛一定能够脱离轮回进入极乐世界？不是，你必须做得好，你做不好下一世变成猪，再做不好下一世变成虫子，是不是？再做不好那这个甚至轮回到地狱里面受用这个什么十八层地狱的监考啥啥啥之类，对吧？是不是这样子说的？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有没有讲在这方面来说的话要靠行为？绝对是靠行为，阿们吧。他们为什么搞圣战你知道吗？ 为什么自己当人肉炸弹，砰一下把别人炸死了？因为他们的教义里面说，如果你搞了这个，你就能上天堂了。所以这些人可怕不可怕？可怕。我再问，道教呢？中国的道教呢？靠不靠行为？中国的道教也是靠行为。你要炼丹吧？你要修炼吗？是不是？修得好变成仙了，修不好变成妖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就变成怪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甚至走火入魔嘛，有没有听说过？对吧？只有基督教是因信称义，了不得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然后一个人会信耶稣，一个人还会去宣讲因信称义，你知道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阿们吧。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好，说梁弟兄你要为我祷告，求主让我有一个爱慕福音的心，好不好？好。但是你现在对福音有这种爱慕，有这种渴求，就是神迹，就是神迹。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就是神迹，你渴慕福音就是神迹发生在你身上，你明白吗？所以福音是上帝最大的智慧，福音是上帝最奥秘的智慧。所以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那么你就知道说你是何等蒙福的，你是蒙了最大的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在智慧上面你是蒙了最大的福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我在讲哈，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这是我的相信，虽然圣经上面没有讲得很明确，但我觉得我有充足的圣经真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将来到天堂上绝对不会无所事事，我们到天堂上个个赛过乔布斯，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发明创造，哇，一定好得不得了。所以天堂美得不得了。你别以为我们到天堂就是无所，整天梁弟兄咱坐那喝个茶吧，喝完了然后歇会儿哈，然后明天该轮到跟上路弟兄喝茶了。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我们将来在天堂上面，每个人的创造性，每个人的这个智慧都发挥出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你看看，因为福音的影响，我们说文艺复兴加上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是普遍恩典，宗教改革是特殊恩典，因为再次发掘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这两大力量集合在一起，就把整个西方世界，把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阿们吧。因为这方面，像西方他们这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之后，他们做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史的研究是很细致，他们做了一个对比，在此之前有很多的发明创造都是从中国开始，中国那个时候是遥遥领先的，但是从那以后呢，从那以后我们遥遥落后，是吧？真的是遥遥落后啊，差很远。为什么？他们人比我们多吗？清朝的时候中国已经有3亿人口，欧洲才有多少？欧洲才有多少啊？根本比不了。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省也把它整个欧洲给涵盖了，但是差距就是这么大。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能力。你说在这个世界尚且如此，难道在天堂上我们都变成呆瓜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在天堂上创造性积极的发挥。所以我原来全职做传道人之前，因为我是做工程师的，我对编程序很喜欢啊，特别是工厂生产线那些程序。但是做全职传道人我不能再做这些了，有时候想想有点遗憾，后来我想想我又不遗憾。哎，我估计到时候到天上我会编很漂亮的程序，就是这样子啊。上帝会给我们很，你要看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领受的是福音，我们领受的是最奥秘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福音其实会使我们成为最智慧的人。我在讲，福音把我们的心结打开了，阿们吧。福音把我们的心结打开了，就像我们之前发那篇文章，大家如果有看就知道，我说我们其实。你见过那个小孩子婴儿爬，你有没有见过小孩子刚刚学爬的时候，因为他想往前爬，他自然而然手往前用力，他往前用力的结果是什么？他往后退，他往后退。所以越靠行为，想靠行为亲近上帝的人是越努力他越心慌。所以我之前跟我们一个老姊妹交通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妹妹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说你不要怕，因为他们一讲还想跟我们老姊妹讲佛教那些东西，想传佛教给我们老姊妹。然后我们老姊妹说他们很虔诚，早晨一大早起来就跪在那个佛像前面烧香拜呀，怎么样子。我说有一点你放心，他们心里很恐慌，他没得就确据，信不信？他肯定没得就确据，他是越虔诚越没得就确据，他是越努力越没得就确据。所以我说你要勇敢跟他们讲因信称义。你当然不是说你知不知道因信称义，你讲这个他就懵了，是不是？你跟他讲神是爱， 神愿意人得救，你来信这位耶稣，他永永远远祝福你，你一定进天堂。将来我们现在都年纪大了，但是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继续做好姊妹，你只要信耶稣一定可以。我跟你讲，你这种态度，他可能当时他会觉得他要维护他的佛教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对他来讲这是石破天惊的事情。我这么虔诚拜了几十年，我也不知道下世我会轮回到哪儿。你好家伙，你这说一信耶稣必上天堂，这是不是天差地别啊弟兄姊妹？真的是天差地别啊。就像那个圣经里面主耶稣讲那个故事一样，那个浪子一回家，爸爸怎么样子啊？爸爸就给他裘皮大衣穿上，戒指戴上，宰肥牛犊，摆丰盛的宴席。他大儿子就理解不了了，是吧？大儿子，我真辛苦干了这么多年，你没见你这样对我。其实这就是一个对比，你明白吗？你只要信了，你一下就成为上帝的宠儿。其实这个大儿子为什么接受不了？反差太大，我这么辛苦得不着，你这么容易上天堂。是啊，但福音就是这样子，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你越是想靠行为你越心慌，但是我们越明白信耶稣得永生，我心越不慌。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心有关系没关系？
有。
你心灵越自由，是不是智慧越充分？像我昨天劝那个姊妹就是这样，因为哎呀，孩子又哭又闹又睡颠倒了，慌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那个特别是刚刚生孩子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心乱如麻。哎呀，为什么哭啊？哭得好惨呐！其实小孩子就在那儿发泄一下力量，真的。有的时候我再稍微讲一点，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还没生孩子呢，我跟你讲，当然我不让大家冷血啊。你有的时候孩子哇哇哭，你别担心，你说哎呦，哭得我这个心呢、啊、心如刀绞。其实是因为他精力充分，他又不会跟你说话，他会爸爸咱打个乒乓球吧，是不是？他不会，他精力很充沛，哇哇哇哭，然后哭完了我该睡了，是吧？但是当一个人心乱的时候，他想不到这些。所以我为什么昨天劝他说，我先说你冷静下来，别担心。那怎么能让我们冷静？最深的冷静是什么？最深的冷静就是福音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最深的冷静就是无论你如何，上帝的祝福都不离开你，他是你的磐石，他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你的山寨，他是你的岩石。然后你这个时候心冷静，所以我们基督徒才真正能够做到在一些重大的事情面前我们可以冷静处理，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面不被他们搞倒，是吧？因为世人有的时候一遇见一些事情，魔鬼再一来控告他就慌了。哎呀，都是那件事情我没做好导致了今天的结果，我痛死了，我痛心呐！你发现有些人他头脑都僵了，就是因为这种痛心把他抓住了，阿们吧。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呢，福音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怎么样子？一切都成了新的。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说，主耶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怎么样子啊？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死刑，我们以前一切做错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回不了头，同意吧，弟兄姊妹？有些事情你做错了就做错了，你没办法再回头重新做一遍。但是耶稣都担当了，都赦免了，都解决了，上帝的恩在你身上。你这时候不聪明不可能的，光是你这个冷静就胜过很多的大将军，同意吧？这世上能打仗打得好的人一定不是只是一腔热情，只是一腔热情那叫莽撞，你知道吧？莽撞的人啊，冲过去被人射死，对吧？但是冷静又勇敢，这才了不起。我就想起来那个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说唐朝是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个人，超级冷静又超级勇敢。每次打仗的时候，他敢带一些侍卫咔冲到敌人阵中冲一个来回啊，甚至有时候冲到别人中军帐那个地方，就冲的靠近别人元帅把人吓死了，就带这么一点人你就冲过来，然后他再回去以后跟将领部署，我已经知道他们虚实了，下一仗怎么打。其实光他头一天冲那一趟已经把对方吓坏，所以李世民突厥人给他封一个封号，你知道什么封号吗？天可汗，就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一样。所以突厥人 被李世民征服以后，他们在中国边疆你知道干什么吗？他们有野蛮的性情，还会做野蛮的事儿，但是他们对唐朝服得不得了，帮我们看守边疆，帮我们看守边疆，比今天的美国还牛。美国很多事情还得自己做，他们那些突厥人帮唐朝，帮李唐朝上去做。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又冷静又勇敢。基督徒，因为你有上帝的祝福，你可以做到又冷静又勇敢。阿们吧。还有我们今天讲的智慧，上帝会赐智慧给你，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事情现在是死结，好像是死路，走不通啊，怎么办呢？上帝一定会让你通的。如果到了红海前面，上帝会分开红海，阿们吧。如果到了约旦河前面，上帝会分开约旦河。你只管静默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你这个冷静，你这个智慧大不大？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我说，这是我讲的，说福音是上帝最深的智慧，最奥秘的智慧。而且你再抓住福音的应许，我再强调，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就我刚才说的，福音的应许是神拣选了世上什么愚拙的，然后呢，叫智慧人羞愧。我有信心，上帝说的话会不会落空？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说的话会不会落空？是不是这个话呢会在一部分人身上实现，但是在我身上呢可能实现不了。如果是这样子，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落空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失败主义者，不要听十个探子给你报恶信。有些十个探子就是，你看看基督徒多糟糕啊，很多软弱。我们同意不同意？同意。所以他说这个经文呢不能那样写，是一部分基督徒会让世上智慧人羞愧，但是很多基督徒呢会让世上的智慧人嘲笑。你同意这个解经不？我坚决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因为上帝这个应许是不是只是指的一部分人说的？是不是只是指的一部分人说的？不是，是指的我们所有人。你只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有时候是在过程当中你还没看到结果，你不要因为没得到结果你就得结论呐。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的孩子现在马上新学期开学了，他正在过程之中，你能不能现在就出结论呢？说这个学期我儿子完了，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得结果出来再说。阿们吧。你那把剑一下子就断成了，可能是个薄铁片，我这个是个宝剑，叮当叮当一直在那断。等我出来的时候，就像之前那时候考古，不是你看到有我那时候看一个新闻说考古挖到几千年前的剑，拔出来的时候还是寒光渗人呐。真的有这样的剑，我们中国这个有的时候摆的那些博物馆摆的是仿制品。我那时候去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面去看的时候，他是不摆的，他摆的是真品。他说这个剑真的是削铁如泥，短这么长的一个剑，我还记得你，你拿一个铜锁放在那里削过去，跟削豆腐一样就削掉。真的，你别以为那个是说的成语夸张的，他就是这么厉害。我们就是上帝手中锻造的剑。是我没断成的时候，当然跟你没法比了，对吧？我那儿还在那断着呢，你非要说我是个废柴，我不接受，明白吧，弟兄姊妹？一定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而且我们说，福音它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一定使我们蒙福，使我们宽广。好，那一个问题来了，有一个问题来，我昨天发这个给大家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我说有一个。我自己这几天的一个启发叫野之子的启发。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好像表现得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我说有一个事情，我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大家知道我们家是去年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搬家，搬到现在的地方。搬到现在的地方呢，楼顶上面呢原来的房东呢放了土，然后种了一些花草。我这个人不太懂种花草，而且很多东西分不清楚。然后呢其中有一些这个枝条，一些这个树枝长在什么呢？长在有一个下水管旁边，我也不知道。我浇花头给他原来房东种的这个葡萄树也浇花，然后呢种的韭菜也浇，然后这个也浇。后来浇以后，我发现这个长得可好，呀长得可大，然后我也继续给他浇水，继续浇水。然后旁边有一个老人家，人家很懂，他是隔着这个，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单元，他隔着看了一下。他说你那个东西是野栀子你知道吧？我说什么是野栀子？他说你那个呀不是原来人家种的，应该是那些飞鸟，比如说吃了树上的一些东西，那个种子可能飞在这儿拉在这儿，然后它自己长出来。他说那个东西他一看他又懂，他刚是告诉我名字我现在都忘了，因为我实在不太懂植物。 他说这个不行，你不能让它长下去，因为它扎根扎得很深，一个是抢其他植物的营养，另外一个甚至它可以把你这个房屋的那个上面的防水层都给你扎漏，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给砍了。他跟我讲了这些，然后我就带着我儿子来砍。好家伙，砍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根啊，有的根已经长得这么粗了，然后累得我胳膊都酸了。然后我就在思考，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美意了，我就在思考，你知道我们有些东西为什么会拦阻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侍奉者，是因为有些东西根本是违背福音的野枝子，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好的，一直在给它浇水，以属灵的名义一直在扶持它。甚至你会看到，因为那个房东原来种的那个葡萄树，葡萄是很需要营养的，那个葡萄树都很多地方枯了，但是这个枝子很茂盛。你甚至觉得我在阳台上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这个，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这个，其他都没长得那么壮，都没长得那么茂盛，但是这是个野枝子。你知道我想的什么意思吗？我们要做福音是智慧的，会让我们成为最智慧的人，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一直以属灵的名义再把一些抵挡福音的不合乎福音的野枝子再一直给它浇水，浇到大到一个地步，你要把它拿掉的时候非常的难，而且这个野枝子很狡猾，你知道吧？它怎么狡猾？它长在那个排那个下，就是有个烟囱，这个不是下水管，是个烟囱，那个烟囱是应该是厨房排气的烟囱，它长在烟囱旁边，如果不是长烟囱旁边，我拿个斧头一斧头把它砍了就完了，但是它在烟囱旁边，你一斧头砍过去把人烟囱砍坏了怎么办？所以你还得小心翼翼，它又绕着那个烟囱在长，所以很难搞掉它。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些根本是违背福音真理的野枝子，但是我们一直用福音属灵的名义在培养它，比如说靠行为，比如讲所谓的敬虔，离开福音讲的敬虔，比如说抵挡因信称义。你就发现我们讲，你讲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很快有人就来讲，难道不需要好行为吗？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说不需要好行为的呀？我就是反对靠行为称义，阿门吧，弟兄姊妹。甚至我之前看到一个，我以前对我影响很深、很尊敬的一个牧师问题解答，别人问你接不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说我接受，因为主的羊一个也不失落。但是他说，得救的人必须有一二三四五这些表现，我一一把他反驳出去。我说那些都是我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我不是仅仅情感上。他说得救的人必须认识耶稣啊，必须怎么样子的。我说这叫因知称义，不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像那个悔改那个强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悔改那个强盗知不知道三位一体？悔改那个强盗明不明白三位一体？悔改那个强盗知不知道神人二性？不知道。他对耶稣认识多少？他对耶稣认识多少？他对耶稣认识很浅的，阿们吧。你把知识加在得救的要求里面，你这个就是把知识和信心捆绑在一起。就是说啊，基督徒凡是得救的基督徒一定对罪敏感，一定对罪恨恶罪。我说我反对，我不反对对罪敏感，我反对你把这个捆在一起。因为有一些罪是他的成长环境让他敏感不起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卫灵性好不好？我问弟兄姊妹，大卫灵性好不好？好。大卫娶了多少个老婆？娶了多少个老婆？违背上帝没有？你有没有见过大卫在他的诗篇或在哪里说为此难过忏悔的？有没有啊？而且大卫到老的时候还娶了一个很年轻的老婆，大家记不记得？为他暖脚，大家记不记得？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仔细去看，你仔细明白这些野枝子。我再强调，基督徒在真理知识上长进好不好？我们如果反对这个，我们讲道干什么呀？我们就在这儿，弟兄姊妹，今天星期天啊，跟我一起念一千遍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完了嘛。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就是为了让你知识上增长。我们为什么讲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像我们刚才讲到，大家也听到了，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建造婚姻，怎么工作？为什么？因为你要有好行为，你的好行为要像建在山上的城一样，不能隐藏，信人归主。你要借着你的好行为，要让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吧。但是我反对你把好行为和信心捆在一起。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说，我强调说，信心不带道德属性，阿们吧。 信心没有道德属性，信心跟知道两回事儿。就我们说我拿杯子喝水，请问弟兄姊妹，我刚才喝这一口水多少个水分子啊？不要问那么难了，大约多少毫升啊？连我们做医生的姊妹都不见得能说出吧，是吧？做医生的姊妹一看，那经常跟这些打交道都不见得能说出。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不能给他混到一起的，但是你把他混到一起，就是然后不断的又用属灵的名义给他浇水。所以很多基督徒一方面说我相信，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你问他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野枝子长得很大，他的野枝子长得很大，然后要砍他的时候很费劲，非常费劲。哇，因为我和我儿子其实已经砍了两次了，你知道吧？第一次我们把他上面的，我们先断去枝叶，因为下面难搞，先把他上面的枝枝叉叉都给砍掉了，然后断了几个根儿，我们想着这应该活不成了，等他哭了再说吧。结果过了几天一看，又长出两个枝子来，我就知道不行，这根儿太厉害。然后就挖根的时候挖的我的胳膊都酸了，然后我妻子打电话说你们别在上面搞了，下来吃饭吧，这次春节的时候你们下来吃饭吧，是吧？就这样。为什么好难？因为他的那我们要不要整掉他？一定要整掉他，因为要不然他把防水层给凿穿了怎么办？他把其他我们浇的水我们施的肥他都给抢走了，你明白吗？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没成长？明明福音这么有大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是萎靡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应该侍奉上帝是很喜乐，才喜乐不起来呢？为什么明明天堂是我们的，但是他很恐慌呢？因为有野枝子，因为有野枝子。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而且要敢下这个决心。真的，我说特别是我们做牧者的，我要敢下这个决心。因为有可能一个教会里面，你说哇，郁郁葱葱的，为什么郁郁葱葱？一群律法主义者，一群被宗教捆绑的人，然后今天一定准时来聚会，宁可一个月少赚3000块钱工资，做的完全不符合这个自己兴趣爱好的工作他也去做，然后他被捆绑，你这个时候要释放他得自由的话，就会像我们中间发生。我们教会原来上座率超高的呀，我们原来上座率超高的呀，每次聚会我们的会有超过90%都会上座的，现在达不到，绝对达不到。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野枝子给砍了，你必须做这个工作。阿们吧。你自己也是，甚至你有的时候你一直以那些抵挡福音反对因信称义的东西为荣，但是这个东西对你的生命其实是一种损耗。阿们吧。你要有决心，你要有勇敢，你要把它给一定要把它砍掉。所以我就想来那时候看了一个医疗片里面讲的那个医生很厉害，他说那个，所以我说我看见这个野枝子我就想来那个医疗片了。我说我这个野枝子是一个狡猾的野枝子。那个医疗片里面讲那个医生做一个手术，他说一个完美的肿瘤，怎么肿瘤还有完美？他说那个肿瘤长得挨着心脏，然后血管很复杂，然后跟很多血管有关系，然后这个医生要做这个手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那时候看那个片子，然后那个医生把这个人打开，做手术打开以后一直不下刀，在那站，你知道观察了多长时间？一直没动，观察了9个小时。他在那里思考，在想我该怎么，第一步该做哪，第二步该做哪，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肿瘤给它切了，不伤及血管，保住，因为它又离心脏很近，离脊椎很近，你知道吧？不小心又会把脊椎给伤了，伤了脊柱神经，这个人就瘫痪了。然后他想观察9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思考好方案，然后才开始做手术，又做10几个小时的手术，把这个肿瘤给切掉了。切掉以后，那个病人麻醉醒了以后，那个动人醒了以后一动脚趾头，发现脚趾头能动，他就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他听这个医生之前讲过，说要把这个肿瘤切掉，如果不切掉你肯定会死，但是切掉这个肿瘤很可能会伤到你的神经，你可能会瘫痪，请问你选择哪一个？他说我宁可瘫痪我也不要死。结果他醒了以后发现脚趾头能动，他因为有的时候会这样的，医生开了给你做手术，开了刀发现做不成又合上了嘛。他说你没帮我做是吧？他说没有，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手术，把它给清除了，没伤到你的神经，你是现在是一个正常人。 这个医生厉害还是耶稣厉害？我再问您，耶稣厉害，主耶稣一定能做成这个。但是有没有这个过程？有。所以你要有一个勇敢的心，说主啊，不合乎福音真理的那些东西，它如果长成了一个野枝子，长得很大，我也求你把它给斩掉。阿门吧。我知道你不过程之中有的时候会不舍得，你知道吧？哎呦，郁郁葱葱的。其实你的痛主要是郁郁葱葱不见了。主耶稣绝对不会把你的神经系统给你破坏掉。阿门吧。你要相信这个。所以主，我就愿意照着你的福音真理，照着你的法则去生活。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去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要给大家一个激励，就是你要去做一个智慧人，你就去殷勤的去服侍我们的上帝，你去殷勤的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我昨天发这个预告的时候，我还讲，我说甲午海战，我要就着甲午海战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甲午海战因为什么打的？就是这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跟日本打的，对不对？你知道因为谁吗？因为朝鲜。是因为朝鲜，当时的朝鲜，现在的韩国和北朝鲜，因为朝鲜中国和日本的意见不一样，然后大家打仗。当然这里面历史很长，我今天不是讲历史故事，要讲能讲半个小时，我不是讲这个。但是你知道打甲午海战的时候，西方的那些军事专家、政治专家，他们去分析的时候，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他们认为说前期日本可能会打赢，但是持续下去中国一定赢。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前期日本人的他们那时候已经明治维新了，他整个军队整个精神面貌大大超过中国，但是日本才多少人呢？连中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中国多少人呢？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强大，所以钱财供应这些方面肯定没问题，所以长期下去日本会输。都是很多人都是这个结论，只有极少数的那些很了解的那些人，他是从精神层面还有装备各方面来讲，极少数的军事专家说日本这一仗是一定是必赢的。那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很多那些专家都认为说日本人在筹措资金这方面、财政上面会大大不如中国。但是大大出人意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这方面对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海外的侨民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关心。然后记者去采访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边跟中国跟日本要打仗了？很多中国的那些华人都是，这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谈点别的吧，就是这种态度。但是日本的侨民不一样，日本的那些侨民在海外发起募捐，然后积极购买国他们当时的国债，然后怎么样子呢？有些人在海外学习，马上要赶回日本去参军。他这些人火热投入，所以日本的资金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因为出国债，卖了几千万两白银的国债，一下子就卖光了，他们资金问题全部解决，然后大量的造枪炮。然后我们这边呢，协调也协调不好，因为当时的官僚机构臃肿，然后互相没协调，然后打起仗来被日本，其实我们因为有时候你看一些文学作品说，哎呀，都是那个臭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说中国有一个炮打过去，结果那个炮弹没爆炸，打下去没事儿。不是，不是一颗臭蛋搞成这样，而是整个精神面貌不一样。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一个误会，他说讲律法咱得努力，福音这么有能力我还干什么呢？什么都是耶稣做的，我还要做什么呢？是吧？我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了呗。请问这个思想是在律法之下的思想，还是在福音里的思想？这是在律法之下的错误思想，你搞错了。福音来了不是把你变废物的，福音来了不是废掉我们的，福音来了是干嘛？是成全的。福音是激励你更勇敢、更殷勤、更努力的，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得救靠不靠行为？不靠。但是因为福音来了，我们的努力没有减少，但是我们的努力和原来没有福音的不一样。一，我们基础不一样，阿门吧，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们努力很多时候甚至是为了自己得救，但我们现在有个基础，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天国的人。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包括在网上听我们讲道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定见面的。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应该努力为天国努力，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努力的目的也不一样了， 没有得救的人他多多少少都想靠功劳赚取上帝的喜悦，我们不需要，所以我努力的目的是完全无私的，我就想造就人，我就想荣耀上帝，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福音来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福音让我们劳作的法则也不一样，世上的人其实是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他吃，是很苦的，阿们吧。我们呢，你真的去明白福音的话，你就晓得说我的劳作我是很喜乐的，我有盼望，天国是我的，一定是我的，然后我在地上我递一杯凉水给我的弟兄喝，上帝都说有赏赐，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激励呢。所以你明白这些，我说我再说回这个甲午海战，我们基督徒你再去看圣经，你再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圣经上面讲，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就是抵挡福音的势力，他们很努力的，阿们吧。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误会，梁弟兄你不是说了吗，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我只要是坐在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看到美好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你误会了，福音一定会有美好的结果，但是你当殷勤努力参与进去，你在这个参与的过程，还有你会亲眼看见，在今生你都能看见，你感受到福音的能力，这能，这好不好啊？我再问弟兄姊妹，这太好了。所以你不要再做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那些麻木的中国人，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如果麻木成这个样子，说福音就是我反正就长老们传道人呢、啊、或者那几个热心的，你们去做吧，跟我没关系，我说你搞错了，你明白吗？抵挡福音的势力很猛的。你再我再讲，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说，讲说法利赛人是走遍什么，走遍陆地洋海勾引人入教。法利赛人勇不勇、啊、殷勤不殷勤呢、啊？殷勤。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面，包括在基督教里面传讲律法主义的，高举律法的，抵挡福音的人是很努力的。然后我们以为说我轻轻松松的我就看福音的得胜，不，你努力一定有好结果，阿们吧。但你要努力，你加入进去，你要像当时的日本那些侨民一样大举买国债。哦，你说梁弟兄你又想掏我们兜里的钱，没这个意思，是比喻，你明白吧？就是你要去殷勤的参与在其中，你看到福音的得胜。就我们为什么之前去年我们就开始讲到说鼓励大家，这新年已经开始了，现在几月份了弟兄姊妹？二月份了。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每个人你自己在福音上制定一个计划，向上帝做一个祷告，一个祈求。什么祈求？主，今年你给十个灵魂给我，让我能够让十个灵魂得救。你去经历经历，你就大不一样，你就会发现真是有能力，一个人脱离了永远的黑暗，一个人得了永生，一个人得了永远的祝福，我参与在其中。所以打完甲午海战，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就越拉越大，因为那边我们不讲日本那些军国主义侵略那些都是坏的，但是就民族精神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斗志昂扬，原来日本跟中国从来没想过能打赢中国，因为中国太大了，日本只敢骚扰朝鲜，知道，因为朝鲜比较小，只想在朝鲜搞一些事情，没想到这次一打了，哇，这么大的一个中华帝国，连英国美国这些欧洲列强都不敢动，被我打得败得稀里哗啦，他整个这个民族自豪感就上来了，他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特别领受福音的基督徒，是像大清臣民还沉郁得很。你去传福音，你去看看福音怎么得胜，你去看看我怎么传福音，然后让一个灵魂归主，一个人跟我祷告了，绝志了。你不要孩子呢，他真信假信呢、啊？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呀？他不是逗我玩吧？不是啊，他跟你绝志了呀，一个灵魂已经永远脱离黑暗了。你去思想这些，把你的精神振奋起来，不一样，这个世界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因为有了福音了。所以我不要做甲午海战的时候那种愚钝，那种冷漠，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大清臣民，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福音跟我有关系，我身边的灵魂跟我有关系。主你应许过，主耶稣你说过祈求就得着啊，我就听梁弟兄说了， 我就要求十个灵魂，你应该给我，因为这又合你心意，你又答应祈求就得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场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今年得十个灵魂，我们传多少个福音啊？几百个啊，天国就多了几百个人呐、啊，你明白吗？明天呢？明年呢？明年又多几百个。如果再加上网上的，我们网上的有些听到几百个人同时在听呢。如果这些弟兄姊妹都受了激励，我们今年光是听这篇道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年就能得几千个灵魂。不是在教会里面拉别人的羊，偷别人的羊，在别人鱼缸里钓鱼，别搞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去让天国增加人口，你去试试，上帝一定祝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一个智慧的侍奉者，他一定不会把智慧和努力给他对立起来。我智慧是让我做工事半怎么样子啊，功倍的。智慧不是让我成为一个废物的，智慧不是让我不努力的，智慧是让我努力的，然后我有信心一定有结果，我有上帝的智慧在祝福我，所以我一定会做成。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我能够把人心坚固的营垒攻破。今年有一些人我传福音给他没信，但是我也相信一点，我正在攻破他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今年得不着可能是明年，明年得不着可能是后年。你要像那些世上公司里面的销售一样，我记得我原来在美国公司有些销售就是这样，跟一个大项目跟吧，今年还没结果的，可能不可能，绝对可能。因为有些项目越大，比如说你做地铁项目，哪里一跟就拿几千万美金的项目就拿到手了，没有就跟。然后甚至我们那时候我们美国总部的这个 CEO 过来了，我们那些销售就赶紧拉着你陪我去见，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我这单子大。然后今年没达到，但是跟到明年拿到，然后明年拿到一个单子，有些老板就奖励这些人说，哎呀，这个人拿到这个单子接下来三年都不用干了，因为光这个提成就够他三年了，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之下再去找客户。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传十个，你跟人去讲，有些人可能现在还没信，但是我在跟进，有一天我要把啊，今天没找到这个结，突然有一天我找到那个结，把那个结打开，绝世信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传福音报好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姊妹讲到这里，那么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热心去侍奉主，努力去服侍主，做一个智慧的侍奉者。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你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救恩，你在十字架上面是要成全我们，所以你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所以你不是要废掉我们，你不是让我们成为好吃懒做的人，你不是让我们真的是在里面长野枝子，你不是让我们好像甲午海战的时候那些真的是那些麻木的中国人，而是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为你的福音为天国我们是火热的，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必祝福我们，赐给我们普遍恩典里面的智慧，也赐给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智慧。主你加恩赐福我们，让我们做智慧的侍奉者，你使我们整个教会在智慧上面不断的增长，不单是在教会服事当中智慧增长，我们在家庭建造、子女教育、工作、社会关系等等这些方面，求主你都大大祝福我们，使我们智慧增长，让我们做智慧的侍奉者来服侍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